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我是凯川。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于丹白牧师来跟我们继续分享马太福音的第25章，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上一次牧师特别的就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的1-13节这段经文呢，来跟我们介绍了经文的背景，讲到呢犹太人的婚礼风俗习惯。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就是新郎他要先去拜访他的亲朋好友，然后呢他才会赶回来，那这些童女就是在那里等待迎接新郎回来的童女，他们的手中呢都准备着灯，当时的时代呢就是像火把一样的灯，而且呢他们身上也带着一个油瓶，那这个油瓶呢就是可以装一些油来维持他手里的火把，只等到新郎回来。但是这十个童女当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牧师呢特别在经文当中就跟我们分享了究竟什么样的童女是聪明的，什么样的童女是愚拙的，而聪明的和愚拙的判断的标准究竟又在哪里？这是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牧师跟我们进行的分享。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请牧师继续就这个故事的展开再一次的来跟我们分享剩下的经文当中的真理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就从马太福音25章第十节开始。第十节的经文就是当这些愚拙的童女们去买油的时候呢，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就同新郎一起进去坐席了，门也就关了。
新郎来了，那些愚拙的回来是吧，新郎就说了一句话，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候你们不知道。好了，愚拙童女在外面，她就是等于不能跟新郎在一起了，所以一般的说法，这些愚拙的就不能得救、啊。
嗯，
我们也问这个问题了，那么聪明的得救，愚拙不得救，那这个不公平吧？因为你要想一下，聪明跟愚拙的都在等新郎回来啊，对吧？他们都拿着火把等新郎回来，只是差一点点呢、啊。愚拙的他们就是占其他人便宜而已啊，那你可以用今天教会的信徒的观念来说，怎么样才是聪明，怎么才是愚拙啊，都是信耶稣的人，都在等候耶稣回来，只是我等候的没他这么认真，他就常常的侍奉，他就常常的关心别人，我是侍奉的比较懒惰了，我是没有怎么关心别人，就算我不关心别人了、啊，但是我也信耶稣啊，信耶稣不是有永生吗？还需要行为，还需要侍奉关心人来说明我得救吗？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是吧？
嗯，
那好几派的说法，那有一些说法就说这段经文啊不是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耶稣不清楚说了吗？是说警醒的问题，那你这样回答也没用，那警醒的跟得救没关系，那警醒来干嘛？对吧？所以警醒的得救，不警醒的不得救，那才紧张嘛。啊，所以也讲不通。好，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说，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啊，他不是讲得救的问题，他不是讲天国吗？是讲德国的问题。 啊，德国跟德救不一样，听过吗？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会德救不就是进天国吗？
啊，德国跟德救不一样，那这有这个神学说法，那也有他们的理论的基础的啊。
嗯，
就是说信耶稣得救，但是你是灵魂得救，但是你不能进到神的国里头，不能跟神一同作王，不能跟耶稣一同的享受天国里面一切的美好。那不是这么简单，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这个说法有一些研究神学的人，他们的立场有很深厚的神学背景的。但是呢，一般呢信徒的理解呢，就是说那神学里面其中一个观念很简单，就是说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吧，
嗯，
那旁边不是一个强盗吗？
对
啊，强盗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是吧，啊，好的那个骂了坏的那个，然后跟耶稣说德国的时候纪念我嘛，耶稣怎么回答他？
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
对，所以耶稣没答应他德国的时候纪念他，耶稣只答应他你可以进乐园。那进乐园不等于进神的国，哦，有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呢，那当然我这样随便讲一下，每个人听起来很惊讶是吧，
啊，
你没听过的很惊讶，但是你知道这派的神学背后的不单只这么简单的，他们还有很深厚的研究，啊，但是我的看法就是说，在耶稣答应信耶稣的人就能够进到神面前，称神为天父嘛，所以神的国跟给我们的得救呢是分不开的。但是假如你用刚才那个立场来说呢，刚才的立场很有力帮我们解释这段经文，
哦，
对吧？
对。
但是用我们一般人说得到神的国，能进神的国就是得救的人，那这段经文来说呢，那个问题还存在，不能解答了。我们用那个约翰福音三章是吧，尼哥底母还跟耶稣说要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
嗯，
所以耶稣跟他说了要从圣灵重生的，重生的人就能进神的国。我们也知道重生的是得救另外一个的得救的用语，所以呢，得救跟得到神的国的观念呢应该是同一个的立场的。那这样说呢，你就问题来了，愚拙的是不得救的啦，因为
对呀，啊，现在
不是进神的国，是不能进得救的国。这个天国就是得救的人进去的国，那这是不得救的了。那你能接受这个比喻吗？这也就是说他们不得救。
就您现在讲这个观点，就是
就是不得救，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愚拙的童女啊，他们不是不得救，等一下罚他们三天三夜之后还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呢，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假如这样的话，今天谁愿意去侍奉，谁愿意去警醒等候神呢？反正不警醒的只是关在门外几天，最后还是进神的国，不对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啊，他不是单单说了一个比喻，马太呢上面还有两个比喻嘛，还有一个什么天国要像什么一个人往国外去，叫他仆人来嘛，给他们那个五千两千一千嘛，
就是给那个仆人银子的那个比喻啊。
对，哦，对。那最后呢，那个不忠心的仆人得到的，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头，他在那边必要什么
哀
哭切齿，就是说他不能进了主人的家嘛。好了，还有再来一个，就是三十一节那边开始说万民要审判，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时候，在他宝座上万民聚集在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跟山羊一样。啊，你看呢，啊，左边跟右边分嘛，这王向右边说你们蒙我父赐福的可以进来享受那什么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那你知道以佛所书不是说我们得救，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在创世以前的预备吗？所以得国就是得救的国了。这是绵羊，这是象征的义人，然后山羊是象征不义的人。王要向左边说你们要被咒诅离开我，进到了什么地方？
永行里去吧，
进到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熔火里头、
哦、
那你说
41节是吧？
对对啊、嗯、那你说的这句话说出来，他得救和不得救？
肯定不得救了。
对对对，
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嘛。
对，
熔火。
所以你看呢，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跟忠心跟不忠心的仆人的比喻、
嗯、
然后左边跟右边绵羊跟山羊的比喻、
嗯、
都是二分法，就是得救的是不得救的、
嗯、
所以假如你用这些比喻的平衡的理念来说的话，那个愚拙的童女是不得救的那些人，那你说信徒当中还有不得救的不是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查考的希伯来书不是说过吗，那蒙了天恩智慧的人啊，假如你要离开这个恩典呢，就没有办法再帮。不单只是希伯来书这样说，其实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都有提这个观念。信耶稣的人啊，一定要常常的要在他信心里面保持跟耶稣的关系。你不说今天信耶稣，我明天就把耶稣扔了，我不相信了，你还会得救？不是的。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说你一次相信耶稣，耶稣就跟你说你有永远的得救。这个观念是这样，你那个信带来的得救是永远的，你这个信不是带来的得救是得救200年300年400年，这观念是这个。但是你这个信是不是真的是完全的不离不弃不放弃的信？不离不弃不放弃的信，神就给你一个得救的福气，这个得救的福气是永恒的得救，不是得救3天3夜，不是得救3个月，不是得救300年3000年之后你就不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描述神给我们的得救，不是描述我们的信。听懂我讲吗？
听懂，就是说这是从神那方面来的，一次得救神就应许你永远得救，但是我们的信是不是一次信就永远信了，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对了，这个分别是在这里。所以你搞清楚，一次得救神给我们的祝福，说你这是你得救了，他给我们祝福，这个得救什么，这个得救内容是指向永恒的得救。
嗯，
因为这个教义啊，最初那时候了、啊、存在什么争辩当中呢，就是说我相信耶稣了，神给我得救，我会不会在我得救之后再与神同行呢？在天国300年之后，神突然之间不高兴，说我想起你从前还是什么杂七杂八的罪啊，想起了还是把你踢回去地狱、
哦、
啊，这个是不会的、
嗯、
所以是永远的得救。所以得救只有一种描述的，就只有一种，这是永远的得救，不是暂时得救3000年得救。这个你就记住了，一次得救永远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你又把它用在你的信，你也错了，因为你的信不是信一天神
就得救了，
不是信2天的神，那这么好过，我信一天耶稣，然后就第二天就是杀人放火，就不信了。
对，
对，所以你的灵魂里面还是不要把主权交给耶稣嘛。真正的相信耶稣的人是抓住耶稣，称耶稣为主，不离不弃的信。
其实能不能这么理解啊，牧师，就是说有的弟兄姐妹哈，他们真的有这种想法，他们一次信了，听了福音了，决志了，然后他们就抓住这条应许，说反正我一次信了我就永远的得救了吧，所以我就该干嘛干嘛了。真的有这种现象，就是他们特别急于受洗，他们听完了福音，然后觉得是好要有永生，然后他们就让牧师赶快给受洗，受完洗以后呢，他们什么都不做了，也不读圣经，根本就不去教会，但是他们紧紧抓住刚才的那一条，就是一次信了，他们觉得就是神让他们永远得救了，我一次信我就代表永远。
那些不是一次信，那些是信一次
啊，信一次
啊，这种信法，那叫信耶稣一次吧，啊，信他一次我就得救了啊，他上当了是吧？我信他一次，他就给我永恒的得救，哈哈，你搞错了。所说的信是你要跟耶稣的关系建立起来，不离不弃的。 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愿意离开神的。但是问题，那你肉体还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在这个生活里面，你有骄傲，你有肉体的需要，所有你里面所想的都是因为你肉体接触这个世界，所以你里面的我是有限制。只要他说他信耶稣，他什么都不做啊，他坐在那边等等上天堂。这样等的人啊，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人是不警醒的愚拙的童女，也有一些尝过天恩之味的人也会不能得救。是不是耶稣来的时候他这是愚拙的呢？有可能他改变，有可能他不改变。用童女的观念来说，耶稣就说他是愚拙的外面去。在25章马太福音里面呢，用几个比喻的平衡来给我们看到这个愚拙的童女在这个最后的结局里头是不得救，不能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个是不是我说，我是说根据上面两个比喻的案例来对比来说。我不是直接的从10个童女里面找出什么解答出来，我是从其他耶稣所讲的话当中找出这个论证。我相信这愚拙童女是不得救的。我们所讨论的说在教会里面信徒，那这不很危险吗？其实也要搞清楚，耶稣啊说这是不得救的人啊，在第31节所讲的绵羊与山羊的比喻很清楚，耶稣带着众天使降临时候又要坐在荣耀的宝座，然后32节是万民都要站在他面前。
对，
万民。但是呢，10个童女呢，她用了犹太人婚礼的背景来说，所以的10个童女是特别的针对犹太人的信仰来说的。
哦，
那你就听起来比较服了。因为什么？原来耶稣讲这个比喻特别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以为他们有律法，先知摩西给他们的律法，他们就以为他们是得救的群体。所以10个童女基本上面的象征所有的犹太人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弥赛亚什么时候来。但是他们不相信弥赛亚是耶稣，所以10个童女当中有5个是聪明的。聪明什么？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所等的他等对了，说等耶稣再来。犹太人等什么？是等耶稣第一次来，已经来过了，第二次来了。你可以用这观念来念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耶稣说当中啊，犹太人啊，有一些人得救，有一些人不得救。得救是什么？得救的是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他们就预备来等候这个弥赛亚。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白等了。他们等来等去等不到，结果发现最后，哎呦，耶稣是弥赛亚已经来了，第二次已经来了，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个比喻跟犹太人说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人。这特别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是对当时候听他讲道的犹太人来说的。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的是聪明的，不相信他是弥赛亚是愚拙的。所以当你念那个路加福音讲这个浪子比喻的时候，也说了小儿子是浪子，大儿子其实是吧，
也是浪子，
只是个跑到外面，最后回头一个人没跑，心早就跑了，还在家里面常常不高兴。所以当耶稣讲浪子比喻的时候，现场听他讲这个比喻讲道的时候，这群体有两类，一类是犹太人，一类是罪人。所以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头一个比喻是对罪人讲的，然后后面这个比喻是对犹太人讲的。现场听到的人都是犹太人，但是当中也是犹太人当中的罪人，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他需要耶稣，需要拯救，需要弥赛亚拯救他们，他们的回头，对吧？另外的是犹太人，就相信自己就已经是神国里面的人啊，只是等弥赛亚来，我们就享福了，就地上就可以建立一个王国了，我们就发财了，好事来了，什么都好了。他们就等这样，他们就是愚拙的，等错了。10个童女的比喻里面也是隐藏了这个特别的教训，针对犹太人当时候的信仰。所以你这样看的话，你就不觉得稀奇了。 当代犹太人有些人在等他的弥赛亚，等错了，有些人等他的弥赛亚，等到了，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这个解释的方法呢，特别在犹太人的群体，你是看得出来很对应的。所以用这个比喻是等新郎的观念，是等他们弥赛亚的观念，等于，谁等到谁没等到啊？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等到了。再深层一下来看这个比喻的，是讲到得救不得救是真的，不过是不同的比喻，特别是针对当代的犹太人，或者说今天的犹太人，或者说可以用在再远一点的，用在我们今天的信徒也一样。不过你知道，针对当代犹太人是第一批的读者，
就今天的信徒，如果你没有真的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所以是全世界的人都有进到这个得救不得救的观念里头。信耶稣的跟等候耶稣的人没分别，信耶稣的人真的等候耶稣，不信耶稣的人不会等候耶稣，所以这是全部的人类。现会犹太人来说，然后今天你跟我念到了，也跟你跟我说，没有预备油就下地狱啊，你这样说是吧？打个盹就下地狱啊，你跟我这样说是吧？那你要搞清楚，比喻的背后背景是特别先针对犹太人，犹太人不相信当代的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就失去了这个机会。聪明跟愚拙的，就是聪明的他有预备油。预备油做什么？接新郎。什么叫聪明啊？就是有预备油，足够的油去到最远的新郎来的路上，接新郎回到他的新房。所以什么叫警醒？怎么在脑袋里面算好了，把这个油预备随时够的，常常看好这个。
星光闪着在黑夜天空，无声也无语，好像对我说，主恩多丰盛，活在应许里平安稳妥。主生命恩深锁在心门，亚伯拉罕也曾受过，但只一刻，那就是神的应许，在那喜悦长空中站。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